们又来到神的面前，在这个主日学的时间呢，我想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复活以后，给我们发布了唯一的一个使命，就是传福音。这个他没有给我们别的使命。我也想到主耶稣在世上的日子，他曾经说过一句非常不起眼但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他说我是为这事出来的，就是当时他要到走遍各城各乡去传扬天国的好消息的时候，他的门徒曾经劝告他，但是他说我就是为这事出来的。所以我自己信主12年多的时间，1991年受洗归入主，92年呢我去念神学院，就在这个时候呢，我就经常的出来做见证传福音。我还记得我即使在神学院的时候，差不多每个周末也是出来传福音结果后来功课太紧，我说这不行，受不了我就每个月大概有2个星期出来传福音。当时有的学校的老师就跟我讲说你这样会不会太累，但是我当时就觉得我不好意思拒绝。如果有人说这有很多大陆来的学生他们没听过福音，你一定要来讲，我就好像没有理由拒绝，就没有能力去拒绝，就是怎么说也说不出个不字了。那么到现在也是，像去年前年差不多每个周末都在外边这个其实我们的工作也很忙，像拍十字架这个从礼拜一到礼拜五都忙得一塌糊涂，但是周末呢还要飞，有时候飞很远，飞到东岸。你看前面的4个周末我都是飞到东岸去，连着4个周末来回飞，所以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说这样太累了，连我太太都说，她说人家都说我是周末寡妇还老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因为我女儿去美国的教会我们那个中国教会很小，就30-40个人，没有青少年的节目结果她的每个周末都是一个人去也有很多的长者也劝我说，但是我还是这种感觉，我觉得我没法拒绝。因为如果这个周末我不出去，我就心里非常清楚的知道至少有20-30个人他们没有信主所以我如果我不动的话，我就在家里陪老婆，然后在本教会讲讲道，我就明明知道一定会有20-30个人没有得救一想到这儿我就心里就一惊，这怎么行啊，你明明知道他们会得救你就不去救他们。所以就这样，我确实也很累，但是一想到主耶稣的榜样和他给我们的使命，我就没办法。所以我觉得这一生这后半生吧，就是昨天晚上我也提到，只要主不接我走，他留在我这个世界上，我就知道我该干什么。因为他留下我不把我接走的主要目的就是这个。其实我们家的人呢都命很短呢我们家的男人，我爷爷我太爷我爷爷我爸爸都没有活过60岁所以我奶奶就说我们远家的男人都超不过60岁，这是遗传了。但是我相信神呢，他要想让我多活几年，多活10年20年都没问题这个我去澳大利亚有一个牧师是北京人，但是他是49年到了台湾，他是曾经做过蒋介石的侍卫，身体非常好，特壮他跟我讲，他说我们家的人都是活50岁，但是呢他跟神做了个许了一个愿，他说神呐，你如果让我超过50岁，我剩下的日子全是你的。结果他在51岁那一年就做牧师，一直活到了80岁活到80岁。我不知道我大概也能活到88岁，我估计有一天我做梦梦见我活到88岁这全是靠神的恩典了。 所以我们是为神活，为神做事，所以呢就由神来掌管我们。我们是仆人嘛，他是主人，我们这个仆人还不是一般的仆人，是什么？整个生命都属于他的，属于他的。所以我是想，我们每个人呢，这个传福音是我们唯一的价值和意义，不然的话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价值和意义。有时候我跟我太太散步的时候啊，我就突然会冒出一句话来，我说如果我不是信了耶稣这样为主而活为了世人而活，我觉得我就会自杀啊。我太太听了会吃惊，但是呢我这是心里话，因为我们学哲学的人很容易自杀啊，学哲学他就会想到很深的问题，就是我为什么活着，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这一天过去了，我这一天有什么意义呢，我这一年过去了，这一年有什么意义呢，我十年一眨眼就过去了，我这十年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哲学家们就很容易很愿意反省自己，结果一反省就会发现没意义。你像我们从小就是念书啊，然后念好几十年，念到30岁出来了，出来以后干嘛呢，就是找工作挣钱，挣了钱呢就去买东西，回来就坐着吃，吃了就又拉，拉了就又去挣，就又这样来回自我循环，原地踏步，这一生其实没有没有长进，没有去爱别人，没有去帮助别人，没有造福神的国，也没有造福人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觉得真的是白过，白过。这个还有生死的问题，想来想去就没有出路，越想越没有出路，所以哲学家自杀的很多。但是现在我信了主以后，我是觉得我们为他而活，其实你知道一个人为主而活，他同时就是为他人而活，因为主就是爱人的嘛，主如果不爱人他干嘛来到这个世界上呢。所以凡是一个爱主的人也必是一个爱人的人，爱人特别是爱的那些还没有得救的明明知道他们没有得救，但是我们身上又有救方，又有那个得救的秘诀啊，至宝，我们就应该去救他们。所以我觉得传福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啊，这个福音在中国的这个使命啊，特别是咱们中国人。我想我在圣灵里边，我们大家都已经看到了，看到什么呢，就是福音的火现在已经烧到中国啊，这个原来从耶路撒冷烧遍了欧洲，然后烧到美国欧洲这边啊，越过大西洋到美国，然后越过太平洋到亚洲。这个我们知道亚洲的重心就是中国，就是中国。而现在实际上神在中国所做的工作也是有目共睹，大家都看见了，而且也让这个世界呢很吃惊。50多年的无神论教育一次又一次的逼迫，每一次政治运动，从大陆出来的人都知道，从49年以后到现在有十几次的政治运动啊，什么反右、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什么一直到现在运动多了，每一次运动他所整的批判的是一部分人，但是呢不管批判的是哪一部分人，基督徒都被批判啊，每一次都要捎带着基督徒啊。所以包括中美关系一紧张，基督徒也倒霉啊，因为说基督徒，他们认为基督徒都是西方文化在亲西方的啊。所以但是我觉得很惊奇的是，在这种环境下，这50多年来中国的基督徒增长了100倍，这是个奥秘啊，这是神的作为，谁也猜不透是怎么回事。所以呢从几年前啊，我就受感动啊，看了那个几本书啊，就是《经济中的百合花》、《中国圣徒的血迹脚踪》，还有什么《胡振庆传》啊，还有《迦南诗歌》。我看了这些东西以后啊，我的心一下子就被感动啊，我就感受到中国大陆那个圣灵的火呀，福音的火呀，正在那个火头上 我觉得像欧洲啊，像美国啊，特别是欧洲啊，好像是那火已经烧过了，剩下的都是灰啊。那美国呢，现在差不多也这样了啊。美国教会，但是中国教会不一样，中国教会是正在火头上啊，就像烧荒一样，一片草地烧荒，你知道烧过去就变成灰了嘛，只有前面那个火头是最旺的，中国就是这样。后来我就下决心啊，就是一定要调查这个奥秘，就是这五十多年来这个福音在中国是怎么传开的啊，是怎么回事。结果我第一次回国的时候啊，去，当然以前我也回国是去探亲，但是第一次回国去接触家庭教会的时候，我一踏上深圳，我从香港过关到深圳，住在一个弟兄家里，住在他们家的地板上，哎，晚上就做了一个梦，就我就梦见说耶稣到了中国了啊，但是呢谁都不信他啊，结果后来他就被抓到监狱里，抓到监狱里，结果呢在监狱里呢被犯人打死了，被同号的犯人打死了。说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些人信他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说过，说他某年某月某日要被打死，他说的是准的。结果我正这么想的时候呢，突然就看到村边上村子的一个土坡上有一群人在围着耶稣听他讲道，我就挤呀挤呀，我就挤到上面去，我就想听他在讲什么。我听了一会儿，我心里就想，这讲的都是圣经上的那个福音书里边的登山宝训里边的话呀，没有新话。我当时有点失望，我正这么想的时候呢，突然耶稣就说一句话，说你们不明白。哎，我说这句话是新的啊，其他的都是旧的。我正这么一想，突然耶稣就到了我的面前，他就问我某某某为什么没有来啊，我这个名字我不提了啊，他说某某某为什么没有来。我当时就愣了一下，我心里特紧张，我说主啊，我去叫他，然后就醒了啊。我就这个梦特别真实，真实到什么呢，就好像不像梦，就好像刚刚真发生过的一件事一样。哎呀，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真的感觉到耶稣正行走在中国，就是大街小巷，穷乡僻壤啊，特别是乡村，然后到城市，哪里都有他，他身边就跟着一群又一群的啊他的门徒，不管他们是没有学问的百姓啊，还是有学问的知识分子，跟着一群一群的。你到中国大陆去跟海外是不一样，你知道在大陆信耶稣是要受逼迫的，起码是被人看不起的，起码是被人不理解的，他整个气氛，整个社会的那个气氛是不信的气氛，是无神论，是崇尚科学啊，是追求经济物质。你如果说你信耶稣啊，你是做生意的啊，人们就会觉得你傻，父母就会为你担心，这孩子信了耶稣会不会到处吃亏。如果你是知识分子信了主，他觉得你是迷信啊。如果你是一般的人信了主，他们觉得是啊，你是这个的什么走投无路啊，软弱。所以在大陆时候信主是啊受逼迫的，是受歧视的，受误解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跟随耶稣，那是真跟随，那是真的啊，不是一般的走走形式。所以我回去以后特别受感动啊，我每次回去啊，我都好像活在天国里啊，这个一回到美国呢又回到人间了啊。其实不用回到美国，只要在家庭教会采访完了，一回到北京上海大城市，一住在旅馆里，哦，又回到人间了，回到人间。那弟兄姐妹们真是好啊啊！我到河南、安徽啊，这个四川、武汉、云南等等等，反正我跑遍了大概有三分之二的省市吧，在中国大陆啊，回去十几次啊，前年和去年回去了有十几次，就跟这些弟兄姐妹们在一起啊，真是美啊。他们单纯的呀，他们单纯到一个地步，如果你把他骗了，他不知道啊。 你把它卖了，他也不知道，他对你完全的信号，完全的信赖，他就是在主里头。当然，我们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异端也很容易钻进去嘛，因为他们太单纯了，像小孩子一样。耶稣说：“你们要变成小孩子才能进神的国嘛。”啊，但是你如果真的变成小孩子，就很容易被人骗嘛。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得仰望耶稣，啊，仰望耶稣，只认耶稣，不认别的，啊，只认圣经神的话，不认别的。所以现在家庭教会其实他们，也不像我们海外传的那个异端那么厉害。你像那个什么，三班仆人呐，还有那个最厉害的那个叫什么，东方闪电，他们人不多，他们人很少，但是他们的影响很大。为什么？他们干的事儿全是像恐怖主义一样的事儿，当然影响大了。就一个本拉登，其实他们人不多，但是他把美国的时报大楼炸了，影响就很大。所以说他们人不多呢，他们上一次把那个一个团队，唐河团队的几十个领袖全部给抓了，绑架了。他们干的是这种魔鬼的勾当，但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就很单纯，他就上当受骗，几十个领袖全部被一下子被给抓起来，啊，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你看任何一个优点，同时也是个缺点，也是个弱点，你知道？任何一个长处，同时也就是短处，啊，所以他们单纯可爱，啊，但是呢也很容易受骗。啊，受骗。所以我们开始进去很多的培训的工作，啊，培训的工作。我知道那个余弟兄的那个 VCD 在大陆也流传的很广，啊，在家庭教会里，啊，这个都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在中国大陆，前这50年来，福音传的非常的广，但是下一步其实已经开始了啊，就是造就。深化这个福音，使这个扎根成长结实百倍，而且建立在主这个磐石上，这个工作也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重要啊。这个当然中国大陆整个来说啊，13亿人口，我想没有听到福音的人大概至少还有11亿半，不到12亿。我是为什么这样讲的？在中国大陆很有意思啊，听到福音的人，我这么预计啊，有一半会信主。如果有10个人听到福音，会有5个人信主。在美国不行，在美国听到福音的人，大概10个人中最多1个人信主，这就不错了。在中国是至少有5个人信主，我有这样的经历好几次。我到平顶山市去，啊，有几个退休的老干部。还有什么画家呀、书法家呀，大家在一起都把他们请来啊，我就给他们讲啊。等我讲完之后，我说你们要不要信主？他们都说要，没有一个说不要的啊。在北京也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你跟他们讲完了说要不要信主，10个里至少有8个说要，而且他们很胆子很大，当时就当着很多人就是我要，然后你就给他们祷告。带他们祷告，不是让他们心里默默的重复我的话，是大声的重复啊！我说一句，他们就说一句，啊！所以中国大陆那个真是一片好土，感谢神！我们当时不理解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把那个偶像全砸了，啊！连基督教的牧师、传道人也烧着一块被斗，那当然，神要是清理这块地，就一块都清理了。清理了以后在一块儿再专门种好的嘛，啊，这个从54开始就打倒孔家店啊，就清理了啊。我们有些事情我们不明白，但是神是真好啊，他在冥冥之中掌管一切啊，掌管一切。所以我觉得中国在21世纪啊是一个大有希望的国家。这并不像世人所说的我们将来要成为世界第一号强国，我们的经济要超过美国，我们的军事要超过美国，等等等等，这个都不重要啊。最重要的是中国人要有信仰，中国人要归向神。如果中国人不归向神，没有这个信仰的话，你想一想，中国真的强大到一个地步，超过美国，那还了得呀？ 就现在中国人这种心态啊，要是光没有信仰，没有重生的生命，只是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强大成世界第一，我自己的看法很可怕，很可怕。我最近读到那个新加坡的前的总理李光耀，他说了一句话。李光耀跟中国关系是很好的，我们知道啊，他本身也是个中国人，但是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21世纪中国要成为世界大国，什么都不缺少，只缺少一样东西，就是中国人缺少大国人的风度。你这一点我一提大家都知道啊，中国人不管是到美国是最好的，到美国是质量最高的，到东欧的，什么我去年去了东欧啊，什么华沙呀，什么布达佩斯啊，捷克斯洛伐克的什么布拉格呀，中国人，哦，那些中国人，布达佩斯，那些中国人去了以后，是不到2年的时间，41个中国人被杀，都是中国人杀中国人，因着财产，因着这个情。爱情什么这些啥，然后报那个电视上报纸上每个月都会报道几起中国人被杀的案件，结果后来人家我去的那时候他们说基本上拒绝给中国人签证啊，那个朱镕基到那儿去访问的时候啊，到波兰，不是波兰，是那个布达佩斯，是哪个国家，是匈牙利，去访问的时候啊，跟那个总理说，哎呀，我们两国的贸易增长了多少多少多少，达到了多少多少多少。结果那个他们国家一查没那么多，你知道为什么？在中国出口的时候啊，他登记了那个集装箱，到了那个布达佩斯，到了匈牙利入关的时候全逃税了，这边没登记，结果对方一查，我们根本就没增长啊，怎么这事儿全暴露了。哎呀，他当时是他们报纸的电视的头条新闻。哎呀，整个中国人的信誉啊，哗一落千丈。不仅是那各东欧各国都这样啊。我今年刚刚从西欧回来，西欧也是，西欧质量就好一点啊，都是好多留学生，但是也很多做生意的在那边。其实美国我最近听说也很多这些事了，偷税漏税啊，不报税，现金 cash， 然后。我们去买家具的时候就这样嘛，说你这用 credit card 就是10000，就是1000，你如果用现金呢就是800。你问他为什么，他说你不用问为什么，就这样。其实就是为了漏税嘛，你要用 credit card 一定要交税，用现金他就偷偷的就不用交税了。还有什么假的文凭啊，假的证件呐、啊给你办各种各样的，反正我到洛杉矶就听说。你要任何证件只要出钱都有人帮你办，都是中国人帮你办。所以我是觉得一个大国要在世界上站立得住，这个人要受人尊敬，要受人尊敬，人们觉得你是大国人啊。当然每个人都是罪人啊，问题就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到目前为止没有认罪没有忏悔的这个传统，没有这个习惯，我们从来都指责别人，从来不反省自己，都是这样。所以我是觉得啊，在中国大陆像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他们开会代表大会的时候，他们代表们也提出这个问题，中国人的诚信问题，中国人在外国这个样子，中国人在国内就更不像样子啊，更不像样子，他基本上是人跟人之间是彼此不信任的状态，如果偶尔有信任的那是例外，就是比方说亲爹亲娘亲儿子，哎，这是信任的，亲兄妹亲兄弟就得看情况了，要是在利益纠纷的时候也不行，他基本状态是处于不信任状态。但是我发现美国人的基本状态是信任状态，他如果不信任那是出了故障了，对不对，它正好相反啊。所以我为什么呢，一个基督教传统的国家啊，虽然美国人他们很多人现在也不来教会了， 从60年代开始，他们也背叛他们的基督信仰的传统，但是他们毕竟是从这个传统里出来的。他们说他们不信耶稣了，不是基督徒了，他们还是有那种文化的传统，文化的遗传基因在他们的文化里，在他们的这个心灵里。这就像我们中国人，我们从54运动就开始反儒家，但是不管怎么反儒家，批判孔孟，我们中国人还是比美国人更儒家，对不对？你是在那儿出来的。所以呢，美国人不管怎么说，他们背叛上帝的信仰，他们还是比我们更信上帝啊，更有基督教文明的那个修养啊，更 trust each other 啊。你知道这些事情，我是觉得中国人正面临着5000年来一个非常巨大的变革，这个变革非常的深刻，是一场心灵的变革。心灵变革，其实在台湾很早就说叫什么心灵重建是吧，工程啊，在海外也讲，中国大陆这个心灵重建是上帝一手安排的，先把你旧的东西噼啦啪啦噼啦啪啦给你打得一塌糊涂啊，这个用毛泽东，用这个共产主义，用马列主义啊，噼啦啪啦全扫荡一遍，然后完了之后把共产主义马列主义也扫荡一边去，这现在什么一片空白。当然有人说不是空白，是金钱至上，崇拜金钱，那个金钱那个东西不算信仰，因为你要崇拜金钱，很快就会发现你是什么都没有。你如果以财富为价值的话，你会突然发现你什么价值都没有，因为这个财富这个东西是靠不住的。所以中国大陆现在是传福音最好的时候，而且这个时候是上帝预备的啊，不是人计划的，没有一个人能计划得到。上帝做事总是超乎所有人的预料之外，预料之外。所以你回到中国大陆，我站在北京街头，我站在上海街头，我看到那些人群啊，风风拥拥的，我就会想到这个当中有80-90%的都没有听过福音。而且我敢保证，当这80-90%的人听到福音的时候，有一半会信。这跟美国不一样，那多么令人激动的场面呢、啊、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在北京有好几处举办了大型的圣诞晚会。这个圣诞晚会呢，这个政府是允许的啊，因为现在过圣诞成了一个商业性的节日。然后呢，在中关村礼堂有一个圣诞晚会，那个有1500多人参加，2层。有一个牧师啊，李玲牧师啊，在达拉斯的，他应邀在那儿去做半个小时的短讲，在短讲前面都是演节目、唱歌、圣诞的歌曲。那个主持人就告诉他说，半个小时不要超过时间，这是第一。第二，不要胡招，不要像在海外一样讲完就胡招。结果我们这个李玲牧师讲着讲着激动起来了，忘了，讲到最后就问，这么好的神你们要不要？下边就其实喊要啊，结果他就喊要的到前面来。哦，这下不得了，从楼上到楼下几乎所有的人往前走，他这么多人往前走怎么走啊？结果那个主持会的就喊大家坐下安静不要动，因为他怕公安肯定有人嘛，在那儿不要动，不有人听啊。叫1500人最后走到站出来，走到半截有700-800人在前面就站着，前面也站着，中间到处挤的前面都是人。结果那几个小伙子上来把这个李牧师架着他就跑，把他架到那个一个面包车里，噔噔噔开到北京郊区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怕出事嘛。结果李牧师还说你干嘛干嘛，我还没为他们祷告祝福呢。几个小伙子快走吧你。啊，哎呀，我听了以后我特别的感动，我相信这是真实的。其实我早就知道，因为我们从那里出来的，我了解他们这些人。你在任何一个大学里，在他的礼堂里，你只要开布道会，你一呼召会有很多很多人信，因为他们从来没听说过，这是第一。第二，他们的心灵真正是饥渴着，在那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每个人其实都厌倦了，他们不得不去争夺，不得不去偷鸡钻营，不得不去说谎，不得不去应酬喝呀吃啊，不得，他们都腻了，他们都累了，他们想找一块绿洲， 心灵的安宁找不着。所以你如果把福音告诉他们以后，他们啊整个就就像有光照进黑暗里，感谢神啊。那么我们在海外啊，有很多的留学生到这里来，很多的探亲的人到这里来，我相信他们听了福音啊，他们即使不会马上接受，他心里边会开了一个心门。他原来只有一个门，是通向马列主义的啊，或者是通向物质主义的，但现在你跟他讲了福音之后，他就开了一个心门，他知道还有另外一种活法，还有另外一种啊生命，这个对他是大有帮助。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一定要传福音，这是我非常迫切的一个感觉。我们自己修炼自己，这个也很重要，就灵修啊也很重要啊，我们怎么亲近神啊，这个都非常重要，但是这个都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要去救人。就好像一个人在游泳池里学游泳，重要不重要？很重要，锻炼身体，学会游泳干嘛呢？到大海里去救那些失身落水的人，对不对？这很重要。但是如果你这一辈子天天在游泳池里，天天自己锻炼自己，我越壮越壮越壮越好越壮越好，那就你就失去了意义嘛，失去了意义。所以一定要传福音啊！所以我就想起保罗说的，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想到这个话原来不理解，现在我越来越深的理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得了永生，我们进到神的国度里，我们蒙了福气，我们却不去把它给别人。别人在死中挣扎，在海里边，你如果想到在海里边有成千上万在海里边挣扎的人啊，而你自己就天天在游泳池里锻炼身体，你能锻炼得下去吗？这就见死不救啊，罪加一等啊，啊，所以就有祸了。你如果不去就有祸了啊。我们想想我们的主耶稣从天上的荣耀到地上的卑微，为什么来受苦受苦受死？就是为了福音到人间传开，就是这个目的。他说我是为这事儿出来的，他颁布一个大使命。而且保罗还说过一句话，保罗说呀，他说为了我的骨肉至亲，就是我与基督分离，是吧？他说我也值得。你说这句话很严重啊，与基督分离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你可以从各方面理解，其中一个理解就是说下地狱啊，下地狱啊，就是我下地狱，我也要让我的同胞，我的骨肉至亲，让他们进天国。哟，这才是神所喜爱的。如果我们自己老是说我要进天国，我要上天国，我要进永生啊，老是自己得自己，我要得奖赏啊，天天这样自我修炼，天天这样，神不喜悦，神说你是个自私鬼，你不是个好孩子。除非你说神呐、啊，你为了救我的骨肉同胞，为了完成你的大使命，我自己下地狱我都心甘情愿。神说你要上天国。你如果说神说神呐、啊，我只要上天国就行了，别人我就不管了，神说你下地狱。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讲爱是最高原则，信不是最高原则，信是最低原则，信是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因信称义嘛，信而得救，那是你最基本的入门的东西。信望爱，最高的是爱。一个基督徒首先是要信主，接下来你要盼望，有指望，在盼望中生活，而不是在现实中生活。你是为了将来而活着，不是为了现在而活着，这叫望，对不对？这就进了一步了。你想到将来的荣美，跟神同在的福分，那么今天受点苦也不在乎，这叫望嘛，在希望中生活，这你就超脱了现在的捆绑。但是最高的是爱。哦，我就想到耶稣讲，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你注意耶稣没有说你要尽心尽意尽意尽力的信主你的上帝，他没有说信，他说是爱，爱比信更高。而且耶稣复活以后三次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他不是说你信我吗？你信我怎么着？他说是你爱我，因为他对门徒的要求已经更高了，要爱，这个爱是最高的原则。什么叫最高原则？最高原则就是说，其他的原则在他下面都不能挑战这个爱的原则。爱是无条件的，为了爱，我今天跟大家讲，但是大家要正确理解，为了爱你可以有一些律法你可以突破，但是你是真的是为了爱。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大家就都明白了，在希特勒那个时代有一本书叫密室了，我想在座有些弟兄姐妹看过。那有一个人，有一个基督徒，他藏了三个犹太人在他家那个假墙里边，结果那个纳粹来搜查说你们家有没有藏犹太人，你说那个基督徒怎么回答吧？他毫不犹豫的就说谎，没有。你这就是为了爱宁肯说谎，但是这个说谎包含着牺牲，你知道吗？他说谎如果被查出来会马上枪毙他，为了爱，为了爱，上帝喜悦他，喜悦这个说谎，为什么？是为了爱。所以什么叫最高原则？就是为了这个最高原则你可以牺牲下面的各个原则，这叫最高原则，就是爱啊。你知道有了爱是真好，有了爱就有了一切。所以这是为什么刚才保罗说为了我的骨肉至亲，就是我与基督分离我也心甘情愿。什么意思呢？就是爱嘛，我爱我的骨肉至亲，我为了他们得救，我自己下地狱我心甘情愿啊。所以我们有些信仰上的基本原则要弄清楚，你不要以为你信仰的最高境界就是信，那是最起码的，起码的。你不要你得了上天国的那个应许啊，那个把握，这就达到了目的了。No， 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得奖赏，将来得荣耀的冠冕，将来在天国里啊，这就是最喜乐的事情。No， 你自己怎么着都是你自己嘛，别人怎么办？你如果老考虑你自己，所以基督教信仰如果一自私就变成宗教，宗教徒就是只管自己嘛，修炼修炼修炼修炼修炼，就这样啊。真正耶稣的门徒是要走街串巷，走遍各地啊，脚上连鞋都没有，不带衣服。耶稣差遣他的12个门徒，又后来又差遣一批又一批，死了之后复活，复活之后然后又差遣你们往天下传遍地极，我与你们同在。耶稣从天上到地上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我们现在就是为这事儿活着。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停止传福音啊！你比方说福音聚会，每一个人都要请人来，每个基督徒都要请，每个家庭都要请啊！我就建议每一个家庭，你们就交至少两个家庭的不是基督徒的家庭啊，交朋友，至少交两家，这一年之内交两家，然后经常爱他们，为他们祷告，帮助他们啊。这个有福音聚会就请他们啊，就适合慕道友听的这样的讲主日讲道都可以请他们啊。如果当然如果教会讲别的你就不用请他们，他们听不懂，讲什么教会建造啊，这个你不一定请他们来啊。一个基督徒家庭为两个非基督徒家庭祷告，爱他们，帮助他们，我告诉你，你这个教会啊每年可以翻一翻，可以翻一翻。当每个人都把传福音当成是自己的使命，是活着的意义，我生命的价值之所在，那个力量不得了。耶稣与你同在，耶稣说了你们去传的时候我就与你们同在，不是你们传，是我在吸引人，关键是你去不去，你做不做，就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如果每个人都坐在这儿不动啊，我们都是自得其乐，自我享受，主哇真甜美，跟你在一起啊，主哇真好，你知道吗？这只完成了一半，你的生命啊只完成了一半。水的注入啊，注入到你这个池子里，这是一半，你还得流出，你知道吗？那是下一半。如果不流出的话，你就怎么着变成死水，就会臭，而且住不进来了，你就停止了生命。 这个道理大家也都清楚啊，就是要做。所以我觉得我们呢，传福音呢，至少有两件事可以做。一件事呢，就是在本地，我们周围有很多来探亲的读书的这个中国人，我们要跟他们交朋友啊，要交朋友，这个要爱他们，要在他们面前有一个基督徒活出来的神的形象啊，神的形象。这是在本地啊，邀请他们来聚会啊。第二个呢，就是为中国的13亿的灵魂祷告，要为他们祷告啊。这个祷告的力量很大，你不要以为你要是向大陆传福音，就非得跑去传去培训，不一见得，你自己就好好祷告就是。这个我们信神的人都知道，我们一祷告，神做事。有一次我在海边上散步的时候，我那时候在海外校园，我在太平洋的海边上，我一边散步一边灵修啊，写那个神舟啊，我就跟神说，神呐、啊，我说你给我智慧啊，给我言语，让我好写出来啊，好说服那些不信的人啊。结果啊，后来我祷告祷告，突然神就给了我一句话，神说，你说服了我，不胜过说服全世界吗？哎，我突然一震动，哎，真的呀，你把神感动了，你把神得着了啊，不胜过你去一个个去说服全世界吗？因为神做事就可以啊，移山填海。所以我们先要得神的喜悦啊，这个亲近神，得着神，然后由神来做事。所以就为中国大陆13亿灵魂祷告非常重要。你只要经常到神面前啊，感动了他，神会做事，神行事奇妙啊，不是人所能测度的。这几十年来在中国大陆啊，将来你们会看到十字架这个片子，这个看到以后你们就会明白，中国大陆家庭教会从70万到7000万啊，三字教会据统计，为什么估计7000万这个数字呢？啊，是这样的估计的，就是官方教会，就是登记已经登记注册的教会，他们的统计是1000多万啊，现在大概我估计也有2000万，1700-800万啊的基督徒。那么怎么统计到家庭教会会有7000，加起来会有7000万呢？就是因为你像北京、上海啊这样的大城市啊，是很容易看到。北京呢，现在只有6所官方教会，崇文门呐、啊、冈瓦市啊、海淀呐 啊这些，一共6个教堂。这6个教堂当然都很满了，每天好几场，每个主日好几场崇拜，从早晨7:30就开始了，一直到晚上10点。每一场都是2000人在那挤着排，这场没完，下一场在外边排长队了都，啊，就那样，6个教会，但是北京的家庭教会有多少？至少几千个，光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这些，差不多每个大学都有2-3个查经班。只光大学知识分子，街道上更不用说，郊区就更多，农村就更不用说。到了农村啊，那个像河南、安徽，哎呀，那个，所以呢，基本上是1:3。如果官方三字教会统计是1，那么家庭教会应该是3，是这么一个比例啊。所以这样估计起来大概有7000万啊。所以我们感谢神啊，这是他自己做的。在中国大陆也没有像 Billy Graham 葛培里这样的大布道家，也不允许开大布道会，那个福音怎么传开的？就是刚才我谈到的，每一个基督徒他信主就等于是献身传道。他在国内他没有这种像海外这样啊，我们平信徒你是传道人，我们奉献祷告你去传道，我们支持你。在大陆不是这样，在大陆每个基督徒他一信主，我们采访的是职场人们，你哪年信主的？他说我是90年。哪年传道的？90年。他们有时候就分不清什么叫信主，什么叫做传道。他说我信了主就是做传道啊。他们都是这样，人人皆祭司，在新约时代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在海外就是啊， 受西方的这个传统影响比较深嘛，因为西方从来都是神职人员是专职的，这是天主教的传统啊啊。这个但是在大陆不是，使徒时代，大陆纯粹是使徒时代啊，感谢神，谁是牧师啊？都是，谁是平信徒啊？都是平信徒啊，都一样，他没有牧师，也没有平信徒这个分别，都是弟兄，都是姐妹。所以感谢神，我们在海外有我们的优势，我们的优势就是有自由的环境来崇拜神啊。我们在海外呢也有优势，我们各方面的资料各方面的条件都特别好，我们也常常为中国祷告。所以今天呢，我因为这个东西分享起来很多啊，我希望你们将来看了十字架以后一定会大受激励。十字架呢一共有四集啊，有四个小时长啊。第一集呢叫生命泉啊，就是启示录那句话，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啊。所以第一集我们就比较全面的介绍了中国大陆啊基督教信仰的这个现状，就是那些重生得救人罪悔改，从流氓到黑社会啊，然后从国家干部到这个知识分子学者，然后到演员啊，到企业家啊，工程师，各种人他们怎么认罪悔改，家庭破裂的怎么和好啊，甚至有的昨天晚上我提到有的企业五六百员工全是基督徒，他们怎么敬拜，就是你看了第一集就会发现神在中国的奇妙作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祝福，他们是在这个道德败坏物欲横流的这个光景之下一股清泉啊。这个这是第一集叫生命泉。第二集呢就是血种，就是宣教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第二集就开始从义和团回忆啊，就今天这么美好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宣教士的血来的，从义和团然后从那个王明道、倪柝声、宋尚杰啊，然后到接下来到袁向晨呐、林献高啊啊，现在这些老一代的，就是他们的见证下来。然后第三集呢叫苦杯，就是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啊，就是讲了中青年的传道人，主要是那个比较兴旺的，像河南、安徽、福建、云南、东北啊，这些比较福音比较兴旺的地方，那些中青年传道人他们怎么前赴后继，有的人连着坐牢坐12次被抓啊，就这样，但是他们怎么在监狱里啊传福音等等等等啊，那个很感人的事迹。这第三集啊，最后讲到福音的兴旺。那么第四集呢叫迦南歌声，介绍的是一个叫小敏的，就是大家唱的一些歌，迦南诗选啊，像最知心的朋友啊，什么为愿主给我一颗心为主而活，求主给我一颗心为主，这些歌都是他唱的，他唱了930首了现在。一个不识乐谱哈、啊，初中一年级没有念完的一个河南乡下的女孩子，她是怎么创作了这些歌，是她的一个专辑了啊，叫迦南歌声，一共4集。我这个星期五刚刚做完，送到工厂去生产，然后准备11月初吧会在湾区有首映式啊。基本上分2场了，第一集我们是放1场，第一集呢就是请那些慕道的朋友们多多请他们来看啊，那个是福音性的。第二集第三集呢就是培灵性的，你在那里边会看见福音的火，你会看到我们国内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的眼泪，到处都是眼泪，那是感恩的泪啊。这个所以到时候大家都会看到，我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福音的火啊能够烧起来啊，不仅在国内而且在海外啊，这是神的工作，我们有幸参与是我们啊，真是我们的福分，是我们的福分啊，我们能赶上这个时代，能够正好神在中国啊兴起他的作为的时候，我们生在这个时代，真是个福分，真是福分啊，感谢主。我们一起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天父啊，今天早晨我们把我们每个人自己
再一次的奉献在你的手中，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你所赐的，我们在世上的日子都是你所存留的。你把我们放在这里，是为了让我们在这里荣耀你的名，是为了让我们在这里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行，把福音传遍地极。天父啊，你造了13亿中国人，你有你的美意。主啊，福音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中，还要经过我们传到印度、阿拉伯世界，最后回到耶路撒冷。你是何等的看重我们中国人，让我们这最后的一棒接过来传下去。主啊，谢谢你拣选了我们这些出售的果子，我们就作为祭物献在你的面前，求你来使用我们。如果我们以前曾经冷淡，求你赦免我们，愿你的火烧我们，让我们坐立不住，让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成为你荣美的见证。主啊，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乃是为你而活，我们不是为自己为活而活，乃是为了我们的骨肉同胞而活。主啊，求你爱我们，也求你用我们。主啊，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